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习近平会面，美中军事对话机制仍无法恢复。
布林肯担忧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侵污技术。
科学家警告，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近20亿人口可能有水源危机。
美国高温警报，100华氏度将影响美国南部近2900万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北京表示，他已经要求中共政府留意可能提供技术给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私人企业。他说，我们确实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可能在提供俄罗斯所用来进一步侵略乌克兰的技术，我们也要求中共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觉。不过布林肯提到，关于提供俄罗斯用于乌克兰的致命援助，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获得中方的保证，表示北京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向俄国提供致命援助用于乌克兰。布林肯周日到周一函件访问北京，期间美中同意稳定双方激烈的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但他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而自俄罗斯于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正在持续抵抗俄罗斯的攻击。
周一，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柏林的一场商业会议上发表谈话，重申七大工业国集团与上个月在广岛峰会的期望，也就是希望中共不会武力改变台湾现状，且会遵守国际规则。周一当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会见了访问柏林的中共总理李强。法新社指出，在美中关系紧张、中共与西方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李强就任中共总理以来的首次外访，对德中关系都是一次考验。舒尔茨在国内的商业会议上表示，近期寻求的是在原材料等领域降低对中国逐渐积累的危险依赖，而不是试图制衡中国的经济崛起。近期对于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不感兴趣，同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以避免对中国产生危险的经济依赖。德国工业联盟主席鲁斯沃在这场会议上强调说，他们并非要与中方脱钩，而是需要坚定地降低风险。
周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七月中旬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时，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柏林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面后告诉记者，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以及准备峰会期间，我们不会讨论递出正式的邀请。但他说，领导人们会讨论如何拉近乌克兰与北约的距离。斯托尔滕贝格同时示警，不应接受乌克兰陷入冷冲突，也就是武装冲突结束，但却没有和平协议或其他各方满意的方案，导致冲突随时可能会重启的情况，来换取战争的结束。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但公正的和平意味着不能仅仅是冻结这场冲突，然后接受俄罗斯要求的协议。
周一，包括美国、加拿大的海岸防卫队正在与时间赛跑，他们急于搜救一艘载着5人潜入北大西洋深海探险知名沉船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潜水器。而这次潜水器上加入探险的包括英国知名的亿万富豪兼飞行员哈定。周一，在波士顿督导搜救行动的美国海岸防卫队少将毛格告诉媒体说，在那片偏远区域进行搜索会是一项挑战，但是我们正部署所有可用的资源，以确保能找到失联的潜水器并救出里面的人。目前对于潜水器上的5人而言，能否获救的关键在于时间，因为这艘潜水器的供氧量大约为96个小时。毛格少将周一下午表示，他认为潜水器上还有70多个小时的氧气存量，因此搜救更得与时间赛跑。因为如果潜水器的电池耗尽，在极寒深海中保暖的加热器就无法运转，成员将会失温而无法生存。而若是潜水器的压力壳出现损毁，5名成员预计会迅速罹难。
据总部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和一些科学家于1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喜马拉雅山的冰川目前提供重要水源，供将近20亿人使用，但却因气候变化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加速融化，导致社区暴露在未知的灾难风险中，使潜在后果不堪设想。根据这家中心提供的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冰川消失的速度比前一个10年快了65%。研究的主要作者韦斯特也告诉法新社，天气越暖，冰川会越快融化，这可以想见，但我们没想到会是这种非常令人担心的速度。报告指出，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对于住在山区的2.4亿人和下方河谷的16.5亿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水源。报告说，按照目前碳排放的趋势，到了本世纪末，冰川的体积可能会比现在削减多达80%。
周一，根据美国联邦官员发布的一份警告，位于南部的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的一些州将出现酷热天气。在未来的几天里，该地区近2900万居民将被笼罩在酷暑之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发布的一份公告中称，墨西哥上空的一股高压脊将在德州上空增强，这将导致该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高，而且远至路易斯安那州的东部地区也将出现高温。公告上还说，持续的100华氏度高温和70多华氏度到80多华氏度的低温，促使国家气象局不得不发布高温警报和过度炎热的警告。这些警报已经在德州的中部和南部，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大部分地区生效。据悉，在过度炎热警告发布之后，德州的哈里斯县已经开放了一些被称为冷却中心的避暑公共服务点，以供民众使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习近平会面，美中军事对话机制仍无法恢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一组科技新闻。英特尔将投资300亿欧元在德国的马格德堡设立2座芯片厂，这项投资被德国总理舒尔茨称为德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柏林已经同意向英特尔提供约100亿欧元的补贴，高于最初承诺的68亿欧元。路透社19号指出，这是过去短短4天之内英特尔宣布的第3笔重大投资。上周五，英特尔宣布在波兰投资46亿美元设立封测厂。周日，英特尔则宣布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南部的加特镇投资250亿美元设厂，这笔投资也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此外，德国也正在与台湾的台积电、瑞典的新创电池制造业者 Northvolt 进行谈判，预计将带来更多发展。
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修订，推动手机设计朝向可轻易更换电池，加强废电池回收。据 ITHOME 网站报道，欧洲议会6月14号通过欧盟关于电子设备、电动车及工业用电池产品生命周期的改革条文。新法修正案是欧盟2020年启动的 Green Deal 行动计划的一环。Green Deal 行动以减少电子废弃物为目的，其中一项措施包括推动电子产品消费者的维权运动，促使厂商生产允许消费者更容易、更低成本自行维修的电子产品。这次新法修订包括电池从设计、生产到废弃物管理的活动，明定了电池的生产、包装及回收指引，并颁布了电池回收量的下限和目标时程。欧盟新法除了 3C 产品的电池，也包括轻量交通工具，比如电动单车、摩托车的电池、电动车及工业用电池，并制定回收目标，以及碳足迹宣告及标签、数字电池护照、制造或进口商的尽职调查等规定。在最终投票后，欧盟理事会需要正式同意条文，正式生效后由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告。
在周一推特上的一篇新帖子中，苹果的分析师郭明奇表示，为了围绕旗下新产品 Vision Pro 建立竞争系统，苹果公司将会积极提升 iPhone 的硬件规格。他表示， 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是 Vision Pro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系统也包括了与苹果其他硬件产品在 Wi-Fi 和 UWB 模块方面的结合。据报道，这一过程的一步将会是升级 iPhone 15内部的超宽带芯片。苹果目前将这一芯片称为 U1 芯片。郭明奇还补充说， iPhone 16将成为苹果首款支持 Wi-Fi 7技术的产品，这将促进苹果整合运行处于同一本地网络中的硬件产品，从而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欧盟委员会本周将发布的一份计划，为了应对境外投资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欧盟将加强对军民两用商品的出口管制，以着眼于应对来自中共等竞争对手。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周一看到的一份题为《欧洲安全经济战略》的文件，欧盟委员会阐述了欧盟如何使其经济更具弹性和识别新的风险的看法。这份文件将于周二发布。委员会表示，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于出口和投资，这些出口和投资让具有军事意义的一小部分关键使能技术 enabling technology 泄露给外国对手，并举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6G、生物技术和机器人的例子。该欧盟行政部门将向欧盟立法者和国家提交其通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将于下周在布鲁塞尔讨论对华关系。不过，该文件没有提到中共，但强调和那些与欧盟有共同关切的国家合作，并使用了去风险化的说法，即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政策。另外，发放出口许可证和权衡安全利益是欧盟政府希望保留的国家权限。例如，荷兰的一项计划有效地禁止了中国公司购买阿斯麦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具。目前，欧盟已经控制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特定两用物品出口。委员会计划进一步与欧盟成员国一起编制一份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清单。一位欧盟外交官说，欧盟成员国虽然还没有准备好整体移交出口管制，但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于加强合作的东西。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人会面。美国总统拜登19号对此肯定说，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为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实际上就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8小时旋风式访华，在两天的访问中，除了19号在北京会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外，18号也与中共外长秦刚进行了会谈。如同先前外界所预料，布林肯此行访问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不过，拜登19号赞布林肯做得很出色，认为美国正走在正确的路上。究竟这次的会谈有何成效？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访问时谈到，布林肯访问北京主要是表现美国有对话的意愿。美国目前实际上就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在对抗的基础上对话，用意是缓和对抗所带来的紧张关系，而不是要改变对抗的基本立场。双方仍然愿意保持有仪式感的外交场面对话，但实质立场没有松动，双方的对立还存在。吴家龙说，他相信台湾问题绝对是布林肯此行的重大议题之一，双方也都再一次做了强烈的表态。他说，
美方的重点是要维持台海现状，中方的重点其实是在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其实并不存在于台湾跟大陆之间，而是存在于美国跟中国之间。这个主要内容在这一次会谈中很明显是重大议题之一，那么显然是有对话，但是没有交集，也没有共识，更没有突破。有关军方的对话原来是国防部长要谈的，但是中方拒绝谈，所以国务卿把话题带出来。那么中方这一次对于布林肯来访 基本上已经了解，美国是在表面上对话，但是其实是来画红线，而且是来摸中方的底线，画美国的红线，摸中方的底线，就是来告诉中方美方的要求是什么，中方不得踩线，算是一个外交上的走过场，就是表示双方有对话，这样而已。
而就在美中重启对话的同时，周一中共总理李强到了德国访问，还将前往法国。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呼吁北京和华盛顿应该加强对话。如何解读李强在这个时间点上到欧洲访问？吴家龙表示，今年三月刚被任命的中共总理李强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去了德国，显然是中方的外交战略之一，就是尽量让欧洲不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甚至是往中国这边倾斜。不过这样的外交战略让李强来进行不太管用，因为大家都知道李强主要的任务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拉起，摆脱困境，所以严格的说他是有求于欧洲，不是来对欧洲施压。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
欧洲的基本立场，第一个在安全上以及在人权上跟美国是完全站在一起的，至于在经济利益上，本来欧洲也的确想绕过美国来跟中国打交道，发展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可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改变了欧洲的亲中立场，对于威权国家的对外扩张倾向，欧洲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戒心。李强去欧洲访问能够给欧洲什么样的经济诱因吗？这个是大有问题，因为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紧张，所以能够开放给欧洲国家的商业利益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回到各说各话，就跟这一次布林肯来北京访问一样，就是表面上有对话，实质上是各说各话。那么李强跑欧洲这个效果上不可能超过之前习近平跑欧洲，习近平去欧洲许多国家访问过，连葡萄牙都去过，习近平亲自经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都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欧洲的基本立场，根源还是在于中国这边，而是因为欧洲跟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最基本的诉求，从安全到人权到遵守贸易规则，在经济利益的追求上要遵守规则，中方都没有去照顾到，没有让西方国家能够觉得满意。
吴家龙认为，中共跟欧洲的接触对话在没有真正共识与突破的条件下，也只能是握握手保持接触，走一种外交仪式感而已。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北京时间周一下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但这次会谈双方在分歧议题上都没有出现改变强硬立场的迹象。布林肯会后也向媒体透露，中方拒绝他此次访华最优先的协商要点，那就是恢复美中军方的对话机制。请听报道。
周一，布林肯结束与中共最高外交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会谈后，于北京时间下午4:30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35分钟。美中双方在此次会谈虽然都声称愿意对话，并强调两国建立和维持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表现出美中在贸易战、台海局势、中国和香港人权状况、中共军事扩张等问题改变强硬立场的意愿。此外，布林肯会后受访时也透露，此次他访华最希望协商并达成的事项就是恢复双边军方之间的对话机制，但被中共拒绝。自去年8月，中共因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单方面取消美中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也取消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布林肯周一在北京面对媒体时表示，每次见面我都会强调，高阶官员面对面与持续沟通是负责任管理分歧且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的最佳方式。我也从我的中国同业那里听到一样的观点。不过布林肯也说，美国政府很清楚北京所带来的挑战。他表示，我们对于处理这种关系的挑战不抱有幻想，我们在许多议题上有着极深甚至是强烈的分歧。此外，布林肯也提及了台海议题，他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希望维持现状的立场，同时也对中共的挑衅行为表达了担忧。 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前往英国，将和英国乌克兰外长共商乌克兰复苏。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战术核导弹运抵白俄罗斯，拜登说普京动用核武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布林肯前往英国，将和英国乌克兰外长共商乌克兰复苏。
印度总理将访美，加强国防工业合作。
美国各大城市无家可归者人数正普遍攀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华之后，20号将访问英国伦敦，预计和英国乌克兰对口官员会晤，并举办会议，聚焦讨论促进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协助乌克兰从俄罗斯入侵的影响中复原。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和乌克兰将共同主办这场会议，预计21号到22号登场。布林肯访英行程包括和英国外相科维利在一个乌克兰移民协助机构共同出席世界难民日活动，两人将进行双边会谈。布林肯并预计20号稍晚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谈。英国首相苏纳克19号已经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认为这次乌克兰复苏会议是凸显公司部门对乌克兰强力支持的独特机会。美国之音指出，2022年2月俄国入侵后，英国是仅次美国第二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国。泽连斯基说，期待这场会议能强化多方面的复苏行动，而乌克兰的复苏应当能展现自由是坚不可摧的。
乌克兰近2周来积极反攻遭到俄罗斯占领的失土，19号宣告在直接通往亚速海沿岸的前线地带，从俄军手中收复了乌国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皮亚季哈特基村，这是乌军在乌国东南部收复的第8个村庄。乌克兰官员18号表示，正寻求战后重建绿色马歇尔计划资金的来源，初步的阶段需要400亿美元。在乌克兰和英国共同主办下，政界与金融界人士21号、22号将在英国首都召开峰会，讨论乌国重建所需要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议题。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的卡霍夫卡水坝6号溃决。联合国的乌克兰驻地协调员布朗18号表示，联合国为此请求进入俄国的临时军事控制区，以运送救援物资，但是俄方至今拒绝。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一意外访问国际刑事法院，并会晤首席检察官，显示华府对待这个世界常设战争法院的政策出现转变。路透社报道，美中俄等主要国家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美国在前总统川普任内甚至因不满国际刑事法院有意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涉犯战争罪，愤而对国际刑事法院高层官员寄出制裁，但拜登就任后取消相关制裁。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华府也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就俄罗斯所涉战争罪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在推特上说，加兰德已经会晤首席检察官卡林汉，但没有说明更多会谈的细节。加兰德这趟行前没有预告，也没有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加兰德和卡林汉的会晤显示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间的关系好转。
一连串的危机使得已经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困境。法国表示，为期2天的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22号登场，将集结约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领导人。这像是未来几个月一连串大型经济和气候会议前的一个意见交流平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旨在建立一个新共识，以应对解决贫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护大自然这些环环相扣的全球目标。台面上的想法从向运输、化石燃料或金融交易征收税款到贷款创新，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结构反思。法国总统府16号特别表示，希望对运输部门碳排放征收国际税的想法提供政治动力，以期在6月稍后登场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取得突破。
印度总理莫迪本周将出访美国，此行被视为是两国双边关系的转折点，重点将放在加强国防工业合作以及高科技分享。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莫迪此行预料将让印度获得华府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美国关键技术。华府和新德里当局在冷战期间互相猜疑，但随着历任美国总统都对加强与印度这个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区域大国的关系展现跨党派支持，如今双方关系在过去20年来变得更加密切。华府正寻求与潜在的区域盟友强化关系，以对抗越来越强势的中共。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和深入。分析人士预期，两国将就清洁能源和战略科技方面发表指标性宣言，包括联合生产战机发动机的协议。
近年，加密货币诈骗案例增加。大纪元20号报道了一名华人男子李埃伦在社交平台交友遇到加密币诈骗的案件。虽然李先生最后并没有被网上美女欺骗，不过他发现身边已经有朋友上当受骗。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轻信了加密货币的高回报率，还向朋友借钱投进去，结果被骗走了数万美元。金融公司交易员、分析员李思科提醒民众，如果遇到有人推销加密货币投资，对于宣称高回报的金融产品，包括加密货币，一般人对此不懂行，所以最好不要轻信。对其所宣传的公司和个人要做背景调查，对赚钱的方式要了解。如果调查和了解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认知，对于不懂、不确定、把握不准的投资方式，就干脆放弃，宁可不投资。律师朱伟则遇到了一个求助，有一个华人在网上遇到介绍说投资加密货币的致富渠道，说的前景非常诱人，他把钱转到香港投资了20多万美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微信电话再也接不通了，他才发现受骗上当了。朱伟律师建议不懂加密币的人还是不要盲目相信去买币炒币，因为被骗的风险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战术核弹运抵白俄，拜登说普京动用核武威胁是真实存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斯里兰卡掉入中共一带一路的陷阱之后，经济大崩盘，传出世界银行可能会在6月28号的董事会上批准7亿美元的金援，若是加上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组织的援助，总计的金援规模直逼7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世界银行消息人士称，在拟议的金援中，5亿美元将用于预算支持，2亿美元则援助穷人。其中第一笔款项可能会在董事会批准之后立即拨款，下一笔款项可能会在10月份到账。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已在3月份批准了近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斯里兰卡还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取得4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以此推算，金援的规模约为70亿美元。
近年来，中共、俄罗斯等专制政权频繁利用贸易和对供应链的控制，推进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为此，欧盟正开发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对抗专制对手的影响力，保护经济和国家安全。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6月20号将公布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这项战略将概述欧盟面临的商业与安全风险，以及将实施哪些政策抵御竞争对手的经济胁迫。欧盟为确保经济安全，已经实施或正在酝酿的5种政策工具，包括反击经济胁迫的工具、境外投资审查、内部投资筛查、 欧盟的港口战略，推动贸易协议。
中共央行周二下调了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的重要利率，这是目前为止中共政府和企业部门日益担心中国经济停滞的最明显的迹象。降息的幅度虽然仅为中国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贷款和抵押贷款都与这两种利率挂钩，降息可能会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周二的举措是中国自去年八月份以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当时，中国经济在上海因疫情封锁两个月之后仍处于挣扎之中。最新的下调发出的信息是，在出口下降、工程停滞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的情况下，北京希望稳定经济产出，降息幅度不大，表明中国经济决策者存在担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一对全美各地数据的一项评估，今年的统计显示，美国各地街头和收容所中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普遍出现上升，使部分地区的治安状况出现恶化。该报指出，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无家可归的人数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攀升。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今年以来，美国各大城市无家可归的游民人数出现明显的激增。该报评估了150个实体统计的数据，这些实体统计的无家可归者所在地区不仅包括城市，也包括整个州。评估报告指出，在全美超过100个城市今年初的游民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外，在主要城市和地区中，大部分地区的无家可归者人数都出现增长，其中包括芝加哥、迈阿密、波士顿和凤凰城。社福团体 Community Shelter Board 也指出，像是俄亥俄州城市哥伦布的游民人数增加了 22%， 而由于无家可归者人数变多，当地治安状况也出现恶化。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估计，去年年初在全美范围内任何一个晚上都有约 58.25 万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此外，住房成本飙升，价格亲民的房源有限，也是导致美国无家可归者增加的主因。例如，自2017年至2022年，凤凰城的房租飙升了 68%， 该市马里科帕郡的游民也大增 7%。 在房价高昂的加州，游民问题也十分严重。该州已于过去四年斥资170亿美元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游民问题。此外，专家也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深感忧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期指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超过七成，为1982年以来最高，这也可能使无家可归者人数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消化。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在经历了最近几年幅度较小的上升之后，美国今年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攀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是真实的。拜登几天前才谴责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这类武器。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死伤惨重，前线战况告急。先前多次发出核武威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指称，要部署在白俄罗斯的首批战术核武以送达。这是苏联解体后首次将短程核子武器部署到境外国家。普京17号宣布第一批战术核武已抵达白俄罗斯后，拜登随即谴责这项举动是相当不负责任。拜登19号在加州对一个捐献者团体说，大约两年前，我在这里说我担心科罗拉多河即将干涸时，大家觉得我疯了。拜登说，当我说我担心普京使用战术核武时，大家一样这样看我，这是真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3号指出，白俄罗斯已开始从俄罗斯接收战术核武，宣称部分战术核武威力将会是美国1945年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三倍。俄罗斯的部署受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的密切关注。习近平3月21号与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在境外部署核武器，并应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要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并将继续协作。如今，普京已单方面撕毁了与习近平之间达成的协议。他16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强调，所有企图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的人都不会忽视这种情况。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